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拉斯维加斯站的赛后诸葛。那在进行赛后诸葛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过去几天受到流感的一个影响呢，声音的状态应该有注意到，听众朋友可能听得到声音的状况不是很好，加上过去几天，应该是说看完正赛之后就已经身体就呈现一个比较疲惫跟虚弱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在做笔记上面跟做一些资料的收集上面呢，没有之前几场比赛来的那么有时间，因为大多时间吃了药都在休息，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哦。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一集来的比较晚一点。那接下来的最后一站的阿布达比的一个赛前简报的部分呢，可能也会延误个半天到一天左右哦。这个也要到时候看看喉咙跟声音的状况，再来看是不是能够替大家做今年最后一次的一个赛前简报。好，那我们就尽快的进入这个主题哦。那速度方面可能也会采取比较简短的方式来进行，然后在这中间可能如果有一些咳嗽的状况呢，也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哦。这感觉又回到去年确诊的时候的一个感觉，蛮久没有觉得身体这么的虚弱，所以还是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哦。这次的流感还真的状况是蛮严重的。好，那首先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拉斯维加斯的状况哦。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哦，就是在拉斯维加斯站，因为从今年说，应该说从宣布他要举办以来呢，有蛮多人不看好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的。那也有跟大家之前有聊过，就是因为这个是由 F1 官方自己出资所举办的一场比赛，所以没有所谓的像之前有这个主办单位哦，这个主办单位就是 F1 他自己。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自由练习的时候，等一下会聊到 Carlos Sainz 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已经造成了蛮多的一个批评，然后在当天呢，处理自由练习二，把所有的观众、现场观众朋友驱逐离场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饱受到一个批判的。那甚至于大会这边，接下来可能必须要面对，应该是F1 官方这边呢，需要去面对一个集体的一个官司哦，因为在当时呢，是有蛮多车迷朋友现场的买了票进来，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就被驱逐离场哦，他们所得到的呢，只有200块的一个算是赔偿的礼券，但是这200块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整个活动里面是买不到什么商品的，因为一个帽子好像听说就要400块美金哦，一个夹克，一件夹克呢，可能就要600块美金，那在以花费来说呢，200块的一个折价券呢，其实没办法换来什么东西哦，甚至于还不是每一位买票的观众都有得到这个补偿哦，所以在这边应该会有人提起一个集体的诉讼来告这个 F1 官方。那我觉得蛮遗憾的是 ，F1 的官方在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做任何的，应该说没有做特别的一个回应啦，那他们也没有出来承认说自己有做错任何事情哦，这个是在好像据我了解是在法律层面上面，他们是不能够，如果不想要打输官司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出来说对我们做错了，不然这就直接开了门说哎，让对方的律师直接进来说他们都承认错误了，然后还没有做出适当的赔偿哦。这个就来看之后官方跟如果真的有提告诉的话呢，这个接下来的诉讼会怎么走。那撇除这些事情不谈呢，整体来说我觉得周末的一个整个周末跟包含正赛的一个结果来说的话，应该是比预期中的要好哦。我本来没有预期到会这么顺利哦，甚至于我个人也觉得说这的确有点，我比较站在 Max 那边，是说他认为这是 99% 的一个表演，然后 1% 才是实际的一个 F1 的比赛哦。那在看完整个周末的一个赛事之后呢，我大概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官方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跟处理哦。那首先呢，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是 F1 官方这一次所想要笼获的，或是抓取的一个目标的观众，我不是那一群人。他们想抓的可能是对 F1 还没有那么熟悉，对 F1 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然后也不是因为 Drive to Survive 或是这几年 F1 忽然间快速串起的一个观众族群，他们并不是想要抓取这些人，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对于甚至于我们更有经验的一些车迷朋友们来说，会觉得这场比赛真的从一开始真的就像 Max 所说的，他就是为了赚钱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活动。那不得不说呢，看完整个周末，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的定调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很久三四十年没有来到拉斯维加斯来进行比赛，然后在拉斯维加斯在美国的地位呢，的确也是不太一样的，它的确是适合来举办一个类似这样的宣传活动哦。这就是可能在欧洲或是在亚洲我们很多人无法去理解，但也许在美国他们就是吃这一套的行销。那如果你是主办单位，你又想要去荣获更多的美国的一个市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处理去抓这个声量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确有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声量的一个目的哦。那从收视率来看呢，拉斯维加斯站是美国当地今年排名第三高的一个收视率的 F1 赛事活动哦。所以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我觉得这在 F1 这边想达到的一个声量来说是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但是在售票这些的方面呢，可能不如他们预期啦。这场比赛其实没有卖完，票其实没有卖完哦，大概是315,000个观众到现场，但是票的部分是没有卖完的。而且我们看到在最后一两个礼拜呢，因为没有卖完哦，或是甚至于很多人决定不来了，在 hotel 在饭店呢，跟门票的部分价格其实都有往下掉、哦、那这个是可能官方接下来在明年之后可能会要修正的一些地方，因为票的价格一开始定得太高啦。但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就是用三个字来形容，英文的三个字来形容，就是 better than expected， 就是比预期的要来得好、哦、那这场比赛的赛道整体看起来呢，也是比想象中的要精彩，然后比预期中的要精彩。在超车的部分有85还86次哦，是目前今年2023 F1 赛季来说第二多的超车次数的一场比赛哦。所以在这整体的规划来说，我觉得拉斯维加斯算是成功的一场，好啦，我们就叫它是一场表演了哈，这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行销的一个企划案啦，我会这样定义。但这又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有那么多场的一个比赛哦。那在拉斯维加斯这边，我觉得在行销跟规划上面是很符合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风格，但是这又却会让我去不禁联想到说，那迈阿密站是否现在有存在的一个必要哦。不管以特色或是以街道赛的一个设计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拉斯维加斯目前的气势是完完全全可以取代迈阿密的、哦、这个之后可以再来讨论、啊、那只是这边先简谈一下这一次整个周末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我们就一样照老规矩呢，跟着冠军的车手跟车队呢一路往下，我们来聊完20位车手跟10支车队在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哦。首先呢是 Max Verstappen， 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他今年最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的一场比赛啊，虽然是说他还是拿到了分站冠军呢，也是拉斯维加斯新的拉斯维加斯站的首位冠军啊，但是在这场比赛他的确赢得没有那么轻松哦。先聊聊在第一弯他去逼了 Charles Leclerc 脱离赛道，是硬把 Charles Leclerc 推出去哦。这个部分呢，我想他自己应该也知道是有蛮大几率受到惩罚的、哦、那的确大会这边虽然晚了一点，也是判了他说要把位置还回去去哦，但是在大会这一两年新的规定的下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还这个位置回去。如果你选择不听大会的规定和就是判决的话，你就会被罚5秒钟哦。那 Max 这边呢，基本上是把这项规则呢，应该现在没有车手不知道这项规的一个玩法了。所以当你用这种方式去抢到了领先的位置，加上你又是今年的已经是世界冠军，在今年一台非常快的一台车子里面的话，我想任何人都会做出 不理会大会判定浪回位置的这个判决，而选择去被罚那五秒钟，因为你知道你只要能够跑到前面， Max 也非常的清楚，他只要能够脱离 Charles Leclerc 的车子的后面呢，他在前面要拉出五秒钟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哦。事实也证明呢，他的确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拉开了五秒钟的距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次在这场比赛他的轮胎呢的一个损耗呢比红军肖勒克这边要来得快哦，他大概在第15第16圈的轮胎就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当时呢 Max 是一度又被肖勒克超回来，然后在那一圈他进去换了轮胎哦。那其实不是因为肖勒克追上来的速度很快，而是因为 Max 的轮胎不行了，所以在那两三圈呢 Max 的时间其实掉得相当的多。所以肖勒克这边超过去之后呢，比较让人更意外的是等一下也会聊到，就是在红军这边呢竟然可以比红牛这边再多跑出那么多圈的一个时间，在同一套轮胎的状况之下，这是我们之前红军这边比较少看到的一个状况。也就因为这样子呢，让 Max 的这个五秒钟呢，原本我们听到 Team Radio 上面呢，是 Max 甚至有点用一个类似嘲讽的方式哦，就是类似就是代替我向这个裁判们问好，就说啊，我早就知道。有一点就是在嘲讽裁判的这个判决，嘲讽这个规则，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凸显出了他在第一圈的那一个推挤是有意的，是非常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从也因为这个 Team Radio， 我才会花了一点点的时间重复了看了 Max 车上传回来的画面哦。在 Max 这个第一弯起跑之后，他的起跑的确比肖勒克反应速度上面来说是比肖勒克要快，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在 Max 这一边呢，他的确也是，本来大家都我一开始也以为说是因为第一圈轮加上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气温比较低哦，是因为轮胎的温度还没起来，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住他的赛车，抓地力不够。但听完那个 Team Radio， 加上他车上画面传过来呢，我更觉得，我比较觉得他是有意而为之的一个行为，他是故意把肖勒克推出去的，就是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麦，就是你不让我们就来相撞的一个状态。他很清楚的知道肖勒克会想。而且会去闪躲他哦，肖勒克的确也做出了闪躲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这边我觉得 Max 是有点已经到了 Alonso 的这个境界，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规则是什么，然后要怎么去玩这个规则，去钻这个洞哦，然后也就让有蛮多人在讨论这个规则是否要去做一个修正哦。在我看来，我觉得在这边有两件事情嘛。一个是说这个第一个是因为五秒钟呢，其实对于每一位车手的对五秒钟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哦。因为你说像对 Max 来说，这五秒钟他在一般的状况下，他可以很简单的拉出五秒钟的一个距离哦。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像 Alex Albon， 常常会在这个第十名啊，或是这个十一名左右的这个位置呢，这五秒钟的罚则可能又不太一样哦。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拉出这个五秒钟的一个距离。我们看到之前应该是澳洲站还是哪里是，Carlos Sainz 他就因为安全车的关系，他最后被罚了这五秒钟，反而让他从可能六七名就一次掉了五六个排位哦，到最后连积分都没有拿到。所以你说这五秒钟重还是不重？我觉得当然是看状况而定。但是在大多的时间上面，我们在最近几次的一个车手对于这项规则违反规定的一个状况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选择我宁愿去赌那个五秒钟哦，我也不愿意把位置让回去。那这边大会是不是有办法去做一个修正，就是把这个罚则呢？如果问我个人啊，我会希望能够修改成就是一个 drive-through penalty。我不严重一点，没有人会在乎他会罚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你在裁判这边的判定必须要很快做出决定。你不能说像这一次，你从第一圈发第一弯发生这个事情，你到第16圈你才做出了 Max 应该把位置让回去的一个决定哦。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已经太短，16圈可以发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哦。万一这时候比如说第三名的肖勒克已经变到第四名，然后 Max 还是第一名的话，请问 Max 是要退到第四名把位置还给肖勒克了吗？这个也是受争议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说这个规则要改，我不知道能不能真的修改，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更严厉的一个法则哦。好，那再来呢，就是 Max 呢，接下来是跟 Joe Russell 发生了一个擦撞。那这个擦撞呢，是大会的裁判呢，结果是大会的裁判判的 Joe Russell 五秒钟哦。那这个判定呢，是说 Joe Russell 有点像是因注意而未注意啦。那 Joe Russell 在赛后也是承认说，他的确没有看到 Max 会在他旁边，他说他是一个视线的一个死角。那这边发生的这个碰撞呢，那就是带出了安全车，因为电脑碎片了。那这个基本上就毁掉了肖勒克跟奥斯卡皮耶瑞的比赛。我们等一下会聊更多关于这个 safety car 的一个事情。那针对跟 Joe Russell 的这个碰撞呢，我个人是觉得在当下啦 ，Max 是没有必要在那一个弯道抢内线去超 Joe Russell 的，因为当时他基本上要超过 Joe Russell 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基本上在那一圈啊，没有意外，在接下来的 DRS 区域，他一定可以甩掉 Mercedes 哦，所以他其实没有必要在 DRS 前面的这个弯道来进行这个进攻哦。这边我不太确定 Max 当时想的是什么，我在赛后看访问他也没有提到这一块哦。那我想 Joe Russell 心里可能是这样想，他大概也没想到 Max Verstappen 会在那一个时间点跟那一个弯道去钻这个内侧 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坦白说个人不太认为是100%Joe Russell 的错，但是裁判大会是给 Joe Russell 一个他应该是不需要钻，因为应该说 Joe Russell 是最后选择转进来的那个人，他是最后弯进来撞到 Max 的人，所以可能裁判这边会认为说 Joe Russell 是有机会啦、哦、就是可以不要弯进来，他可以放慢速度，当时的确是有空间跟时间让 Joe 来做出这个反应的，所以这边罚这个五秒钟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Max 我是比较就是认为说 Max 不需要在这时候，我不太确定他当时为什么，可能有点心急吧，就是去钻这个洞哦，这是有点点不太必要的一个碰撞哦。好，那这是 Max 大概发生这两个事情。那之后呢，有一个非常漂亮在争取第八名的时候 ，Max 超过了周冠宇，这个超车就相当的精彩。那最后就是追上自己的队友，超过肖勒克，然后拿到了冠军哦。这个是在Max 这边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要这边要先提到的是，因为本来想说等一下再聊 Alcon 的时候再一起聊，那既然聊到 Max， 我就一起把它讲了。在预赛的时候呢，其实 Max 跟 Alcon 这边有一个事件呢，我觉得 Max 这边大会这边是应该要做出一个裁罚的，就是在最后的 Flying Lap 的时候呢 ，Max。他跑原本是跑在前面，那我们知道在各车想要做出最后圈数的时候都会尽量的拉出一个空间嘛。那这边呢，就是当后面 Max 跑在第一位的时候，还在暖胎的时候呢，后面其实各车都也是处在一个暖胎的一个状况，但是偏偏 Ocon 在这边呢，他觉得他不想要窝在 Max 后面，他想要当第一个，所以 Ocon 这边就跑到了 Max 的前面。然后 Max 这边呢，他很不喜欢，他赛后也表示了他就是要在第一个，他不喜欢他前面有车子哦，所以他才会硬是在 Flying Lap 最后一圈 Flying Lap 开始的时候，他把在第一弯硬把 Alcon 推出去哦，然后把这个 Alcon 的 Flying Lap 给毁掉、哦。他说他就是在赛后访问他胜 Max。他还自己的表示，对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要毁掉奥康的这一圈的圈数，这一圈的时间。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管这是什么个人恩怨，我不管这是不是 Max 个人喜欢跑在第一位。你在本来规定就是你开的慢，后面的车子就可以超过你，没有人规定你 就算你是世界冠军，没有人规定你需要排在第一位，或是所有后面的车子必须要找你的速度来进行比赛的一个模式哦。所以我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会这边连调查都没有调查哦，因为如果有一个车手已经这么明确的表示他是故意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在不管是空拍画面也好，或是在第一视角的两位车手的画面传回来也好， Alcon 是有非常大的机会跟 Max 发生碰撞的。那的确 Alcon 的 Flying Lab 也是被这个原因而被毁掉。那你说这不是一个恶意妨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恶意的一个妨碍哦。那我真的蛮意外的，就说在这个部分连调查都没有调查，至少要调查一下，尤其是当车手都承认了他是故意的，这是非常，我觉得这已经有点是恶意的一个行为了。撇开是不管这个车手是谁，你在赛车场上做这种事情，还是在预赛大家做 flying lap 的时候去搞这个事情，然后赛后你还可以很公开的表示说，我就是不喜欢人家跑在我前面，我就是要把这个位置抢回来。他好像是说 ，I just want to get him back。哦，就是你不能，我要有点是说，我要传达一个讯息，你不能跑在我前面。奥康在赛后也表示说，这个在 Team Radio 上面已经听到奥康说，这是非常故意的一个行为哦。但是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大会在这边没有做出一个判罚。这个如果是其他选手，我敢打赌已经被罚了至少三位的一个起跑位，这绝对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如果这不是 impeding， 我不太确定什么才是 impeding。 你说上一场比赛 Max 在维修区出口这边也一次超过好几台车子，那个不算，那个没有在做 flying， 而且当时因为之前大家都塞在，大家都忍到最后一刻，所以当时是大家都同意的。那如果在车手跟车队都同意我们要保有一个顺序跟保持赛道顺畅的一个状况下，你理论上不能去做一个恶意的一个超车的一个行为哦。这是我觉得这个周末大会这边裁判这边是我不确定是故意还是就干脆放水放掉，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如果看 Alcon 的一个画面重播上面来看，我觉得是蛮危险的一个行为哦。因为 Alcon 的左前轮跟 Max 的右后轮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哦。你非常有可能是让两台车子在预赛的最后一圈 flying lap， 两台车子就直接都出去哦。这个是不是意气用事的一个地方啦。那我是觉得 Max 在这个周末呢，包含他的一些对于整个赛事的规划啊，跟一些他必须要参与的活动都是充满了怨言，那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有让他的情绪跟精神上面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相较之下呢是比较浮躁的，情绪上面是比较浮躁的，虽然说赢了之后看起来还是蛮轻松的，但是在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呢可以感觉到他没有以前那么冷静了，这是在 Max 的部分。那他的队友呢 Sergio Perez 在预赛一样又没有跑好，但是他是受到安全车算是被安全车拯救的车手之一哦。他在这场比赛呢选择的是一个比较高下压力，跟 Max 的车子比起来呢，如果去看他们两个车子，不要看前翼啦，我们就看尾翼哦。尾翼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 Sergio Perez 的尾翼跟 Max 的尾翼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哦，因为在下压力的设定上面呢，Sergio Perez 是选择比较高的下压力，那在这个条件之下呢，他的车速啦每小时是比 Max 大概慢了4公里左右，这就是你听到为什么 Sergio Perez 在 Team Radio 或者在赛后一直表示说他车子的一个设定上面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追 Max， 然后也很难去防守后面的 Charles Leclerc，这是他的解释。那如果你从他如果真的是从车子的设定上面来看呢，他的确设定上面在直线速度上面是没有 Max 那么快的。那他在第一圈呢是受到 Alonso 失误的一个影响哦，受到了前翼的毁损，所以第一圈就进去换了硬胎出来啊。那刚刚好后面捡到了这个安全车哦，刚好让他去换了一次轮胎，不然其实 Sergio Perez 这如果错过了这次安全车换胎的时间呢，它的排名不会跑到那么前面了、啊。那最后一圈呢，似乎又有点跟巴西站那样，但这场比赛我觉得跟巴西站不太一样，是巴西站它是跟是有点 Alonso 是利用了他对赛道的了解，我们当时有聊到嘛，对赛道的了解跟一些赛道的特性去使用他的电池跟他的一个进弯跟出弯的一个操控哦。但是在这场比赛，我真的觉得就是 Sergio Perez 是有一点点。可能太过于不小心了，被肖勒克超掉，尤其在前几圈才被肖勒克用同样的方式超过一次哦。要不是肖勒克自己在第十二弯那边嘛，是不是有发生一点点失误？他本来是不会超过肖勒克的，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就是可能打瞌睡被抓到，或是他真的就想说，我反正都有颁奖台了，我也不要跟你去赌哦。但他大概。的确没有想到肖勒克会在那边选择进攻哦，这个可能也是 Sergio Perez 没有料到的。那这也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算是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嘛，就是肖勒克在最后一圈呢，在那边卡了内侧呢，超掉了 Sergio Perez 哦。不过这是他自从 Monza 以来的第一次的颁奖台哦，已经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还是恭喜 Sergio Perez。也因为这样子呢，他确定拿下今年世界排名第二名的一个位置，红牛终于如愿以偿哦，拿下了队上史上的第一次呢，在车手都拿下一二名的一个记录、哦，这是 Red Bull 的一个里程碑。那因为这样子 ，Red Bull 在这场比赛也正式的超越了 Mercedes 在2016年所创下的单季19胜的记录、哦，目前已经推进到了20胜。那这个记录可以推进到21胜，就是看阿布达比这边红牛能不能够再拿到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哦。那这是 Sergio Perez 的部分。接下来聊聊红军哦，肖勒克从杆位又一次的杆位转换率呢，还是没有办法往前升高哦，还是每一次大家都在嘲弄嘛，肖勒克杆位就会是 Max Verstappen 的一场分站冠军哦。那肖勒克这场比赛的确是有机会拿到分站冠军的，刚刚有提到是因为被安全车所害到哦，因为肖勒克在安全车出来前几圈，应该是四圈还是五圈才进去换的轮胎出来，在这之前呢，肖勒克除了拉开了一个跟 Max 拉开了双位数秒数的一个差距之外呢，他甚至于对于第二名的 Sergio Perez 也有一定的距离哦。然后在安全车出来之后，他所有的优势全部被消灭掉、哦。一来是他原本的轮胎呢，是比 Max 还要年轻五圈，就是他是比 Max 晚五圈换上全新的硬胎的，所以即便 Max 能够追到他、哦、在最后来说呢，理论上肖勒克的轮胎还是会比 Max 要来得好，但是因为这个安全车的关系， Sergio Perez 跟 Max 都进去换了轮胎，所以在轮胎的优势上面呢，肖勒克也丢掉了这个优势哦。那更别说他原本拉开的一个安全距离呢，全部被安全车基本上都全部抵消掉了，所以在这边呢，是蛮可惜的。不然，真的理论上来说，肖勒克这场比赛是可以拿到分站冠军的。以纯粹速度来说，看了整场比赛的速度下来呢，我可以说红军在这场比赛是最快的一个车队，哦，最快的一个车队。其实它的整体的表现是比红牛要好的、哦，这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呢，红军在之前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单圈的速度上面，在预赛是非常快的一台赛车，红军今年的车速不慢，并不会真的输给红牛太多，主要的差异性是来自于车子的散热跟轮胎温度的控管哦，所以在几乎啊之前的二十几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样的问题，红军必须甚至于被迫提早进入这个护胎的一个模式，所以速度拉不起来，就算你的最高车速是有的，车子很快，但是受限于轮胎跟引擎散热的问题的话呢，是拉不起来整体的一个平均速度的。但在这场比赛，也许是因为拉斯维加斯的温度真的比较低，也许是因为空气真的比较干燥，在这个部分呢，对于红军的整个散热来说，还有轮胎的温度控管呢，似乎都延长了轮胎的一个寿命、哦、所以才会让这场比赛红军的表现呢比预期中的要来得好很多。 甚至于在轮胎的耗损上面呢，我们也很难得的看到，不管是 Carlos Sainz 或是 Charles Leclerc 呢，这一次都没有受到轮胎的提前耗损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边红军呢，在这场比赛也许可以收集到一些比较有用的资料，然后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呢，来改进他们的赛车这一两年的一个重大的缺点哦。所以坦白说呢，如果没有那个安全车，我想就像肖勒克自己说的，他的确是非常有机会可以拿到分站冠军的、哦。所以他才会说他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也有点失望，因为他知道这场比赛他是离分站冠军最接近的一次。这个部分是乐乐蛮可惜的一个地方啦，但整体来说，我觉得红军这场比赛表现呢是可圈可点哦。那他的队友呢，卡洛山运气就没那么好，在自由练习的时候受到了这个水沟盖打穿车子的一个影响哦。好，那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了哈，就是首先呢，这个水沟盖哦是应该是奥康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松脱了，所以 Alcon 的赛车其实有受到损伤的。 Alcon 他们有说 Alpine 这边有出来说他们的底盘是有受到损伤的，所以在当时呢，我因为这样子我回去看了一下重播的画面，在当时其实是黄旗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红军这么生气的地方，因为在当时赛道的这个工作人员跟主办单位已经知道场上有问题了，因为 Alcon 的车子已经被打到了，然后已经挥了黄旗了，然后在，但是有人说，哦，那黄旗为什么你速度还那么快？大家不要忘了，就算是黄旗有减速，你可能只是从300公里减到200公里，200公里还是很快的一个时速哦。所以卡洛山在经过的时候，这个水沟盖是完全松脱的一个状况，直接反弹打到了卡洛山的车子。那这个卡洛山在赛后有表示哦，其实这除了把他车子整个穿了一个洞以外呢，就是你如果头看进去，你是可以从车子里面看到马路的，那个是整个洞是打穿的。他说就差那么一点点打到他的脚哦，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幸，卡洛山没有受伤哦。那在赛后呢，就是这个因为红军这边说，因为打穿了整个车子嘛，他们必须要换非常多的零件，包含整个动力系统、电池全部都要换，所以大会这边就照规定呢罚了他十个排位哦。那这边就有一个传闻啦，这边先帮 Mercedes 这边澄清一下，因为一度就是有一个传闻是说有大会这边有去征询另外九支车队的意见哦，只有一支车队反对啊，就是大家都说可以，我们都可以让卡洛山换零件，不要被处罚。那只有一支车队反对，这支车队是 Mercedes。我们先澄清一下，是没有这个投票哦，据说是没有这个投票的。那没有这个投票，只是说在 Mercedes 这边有出来讲，就说如果大会让 Carlos Sainz 可以免受排位的处罚的话 ，Mercedes 这边Toto Wolff 说他一定会提出申诉抗辩，他一定要抗告。他说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大家认为是 Mercedes 故意在找这个麻烦哦。我坦白说啊，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看哦。第一个是，裁判并不是不想帮卡洛山。我一开始我在脸书的 po 文，我也觉得这是个笑话。你怎么可以因为一个是你主办单位把赛道安全没有做好，然后你为什么要去处罚无辜的车手跟车队？当然，站在竞争对手的方面来想的话，就是你原本这套引擎、电力设备、整个车子可能已经耗损的差不多了，就你现在给我换上一个，免费换一个全新的，然后不用受到处罚，那我当然不愿意啊。哦，但是这个东西呢，坦白说，目前来说无解，因为在规则上面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了，你更换了超过你大会规定的这个数量的一个状态，你就是要被罚十个排位嘛。那但是在规则里面并没有去注明说，哦，那有些可以例外的是，比如说发生这种事情可以例外，可以不用罚。没有，他只有说换了要罚，他没有说如果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一个意外，是否可以不要罚？没有。那如果你说未来要修改这个规定，把这些弹书加进去的话，很有可能这个你又开启了另外一个地狱之门，就是说以后所有换零件的时候，车队都会跟大会这边来吵说，这不是我愿意换的，是因为有比如说 有虫飞到了我的引擎里面，让它坏掉，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之类的。好，所以在这边我可以理解大会的难处，他们的确也花了好几个小时去想要找一个有没有办法帮 Colossine 辩护，或是让他不要受罚的一个规定，但是就没有哦，在规则书里面就没有。那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自从2021之后，大家又很盯着FIA 这边嘛，就说哦，你们之前都是太多个人解释空间哦，那规则写了有写跟没写一样，就现在变成反而让他们不得不去完全照着规则书去走。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照着规则的去判，但是他们这边能够做的最正确的事情，的确回去想想也是照着判决书去走。那当然，红军这边接下来已经一定可以进行一个。怎么讲？他们可以去跟 FIA 或是跟 F1 官方这边去做一个补偿哦。这之前发生过，像Haas 车队跟 Williams 车队之前都是因为水沟盖的关系，都有受到车子的影响哦。这个他们都有跟主办单位做一个球场。那红军这边当然可以跟这次的主办单位，就是 F1 官方这边做一个球场。这我想一定是会判给他们的了哈。这个。我想不需要闹到之前好像有闹到法院上面过了，但这个判决都是判给车队这边了，因为这实在不是车队或车手需要承担的一个责任。然后这笔费用呢，应该也要从红军今年的 budget cap 里面给拿掉，这个实在没有道理哦，这不是他们故意要去损害这台车子的，所以这个事后呢，一定会拿到相当程度的赔偿啊。那这个是在规则的这一块哦。那另外一块我觉得要讲的就是 Toto Wolff 讲的这件事情。坦白说，我对于 Toto Wolff 在这个周末整个拉斯维加斯周末的一些发言，我都没有那么认同。我不知道 Toto 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含昨天还前天。我是吃了蛮多止痛药，然后还听到他讲那个什么阿布达比，他们很有信心什么之类的话，我都觉得好首先 ，Toto 是说他不想要，就是当然不同意。如果 Carlson 没有受到惩罚的话，他一定会去抗议，一定会去做一个抗议哦，然后去申请要把 Carlson， 就是要让 Carlson 受罚的意思。然后，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站在一个纯商业角度，就是非常竞争面，就你可以讲是比较没有人性的一个角度。就是当然，你说如果站在车队的角度，让为车队为最优先的一个利益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它没有错。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不得不去反问 Toto Wolff：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Lewis Hamilton 或是 George Russell 的车上面，你还会讲一样的话吗？你还会去说哦，没关系，我就罚十位，我绝对不会去争取，我绝对不会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还公开去讲说红，他认为红军这样子是有点故意的，去顺便更换整套系统，包含引擎、包含电池、包含全部的周边的动力元件，当时你连你自己的车手都出来讲，不想看到这种意外，觉得 Carlos 很无辜，觉得这个处罚有点过了，然后你讲这种话，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整个周末都在吹捧 F1 官方，我一开始有提到，我不是觉得说不应该，但是做不好的地方，你说像把车迷赶出去哦，然后不退钱，他们买了票没有看到自由练习，花了几百美金，有人甚至于那可能是他一整个礼拜或是一整个月的一个存到的一个钱，然后花买了周末的票来看比赛，然后他没有看到。你主办单位没有任何的赔偿，没有任何的退费，还把人家赶出去。然后 Toto Wolff 还说，本来就应该听主办单位的，以主办单位为准。然后还 去讲说，哦，主办单位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规划很多活动，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的那一方面？就不是啊，如果今天是你或是你的小孩花了那么多钱，几百美金、几千美金，然后遇到这种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些人都是在胡乱抗议，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批评而批评，这是我觉得 Toto 这个礼拜让我觉得他很奇怪的一个地方。然后这几天去讲说他有信心在阿布达比能够赢过红军，因为他们终于有一个 proper race director。那所以你之前离职的那个 race director， 你是在暗酸他表现很糟糕吗？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他跟了你12年，偷偷11年还12年。我不知道你有意无意，但我觉得你这个礼拜的发言 Total Wolf 真的很像 Helmut Marko， 我真的超级意外，尤其对 Carlos Sainz 的这个事件完全的意外。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但 我只能说，如果今天是发生在你自己的两位车手，任何一位车手上面，你绝对不会是这种态度。你搞不好又拍桌了，摔耳机，没有人想遇到这种事情。对，我知道公事公办，车队利益为优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换作是你，如果今天回到2021或是这一场比赛，今天这个事件是因为 Carlos Sainz 还没那么严重，如果今年是回到2021年，那时候两个车子 Lewis Hamilton 跟 Max Verstappen 积分非常近的最后两场比赛，然后在倒数第二场比赛，比如说 Lewis Hamilton 的车子被这个水沟盖打到了，然后被罚10个排位，你觉得 Toto Wolff 会说什么？你觉得大会现在受到的批评会是什么？因为现在 Carlos Sainz 没有要争取冠军，连第二名都没有要去抢，无所谓，过了也就算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说可大可小，但是赛道安全没什么好讲的，虽然规则 rules are rules， 规则就是规则，但是这个处理我觉得真的是只能算靠赛倒霉嘛，这真的不是他的错，真的不是他的错。所以你看靠赛在赛后，当他知道他自己赢过两台 Mercedes 的时候，他讲什么？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 I'm just happy to finish in front of those who think I should be penalized。 他说我很开心我能够跑在那些让我认为我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前面。你觉得他是在酸谁？对啊，所以我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我其实我对 Toto Wolff 在这场比赛我是蛮个人是蛮失望的了哈。这是好了，这是 Toto 的部分。那 Carlos Sainz 呢？这场比赛在第一弯的时候，除了被罚这个排位，他也愣了嘛。然后在第一弯的时候，有一点点失控，他是大概轮胎真的温度没有起来哦，所以这边有点点算是滑了一下下。然后也是跟 Paris 一样了，是有点受到安全车的庇护。哦，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拉近跟前车的距离，最后是爬到了第六名的位置哦。那换个方面想呢，如果 Carlos Sainz 没有被罚这十个排位，又如同预赛一样他们是拿到 1-2 的话， Charles Leclerc 有更大的机会可以拿到分站冠军，因为中间至少还挡了一个 Carlos Sainz。 而且坦白说啦，看数据来说，在红军这个礼拜的速度， Max要去要超掉两台红军大概不太容易哦。这个可以 Carlos Sainz 的防守应该可以让肖勒克再有更多的保护的一个时间啦，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也是红军蛮可惜的一个地方，但发生就发生了，所以红军也说他们会再跟官方这边来讨论一下接下来要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好，那在红军这边呢，这一次因为这一次是拿到第二跟第六名的一个位置，都还赢过两台的 Mercedes， 他们现在对于 Mercedes 的车队的总积分呢是拉近到了只差4分哦。在接下来的最后一场比赛阿布达比呢，的确是有抢二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是 Mercedes 跟红军在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赛所要进行的抢二争夺战。再来是 Alpine 哇、wow, ，Ocon 第四名，然后 Gasly 是第十一名。哇，没有想到 Ocon 会跑在第四名哦。刚刚在预赛聊的这个 Max 这个事情，刚刚已经聊过了。那在 Ocon 这边呢，是第十六名起跑，然后最后跑到了第四名的一个位置哦。他们其实 Alpine 这边呢，策略还蛮简单的，就是我们只打算做一停。然后每一停呢，我们就是把轮胎跑到跑好跑慢，跑到死掉为止，跑到轮胎撑不住为止哦。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各一套胎，就是 medium tire 跟 hard tire 这个黄胎跟白胎呢，硬胎都把它跑完就好了哦，就换一次轮胎。那的确呢 ，Ocon 做到了这一点哦。Ocon 呢，这个他跟 Gasly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在换上了硬胎之后。其实车队对两位车手，当时他们两个是在前后嘛，应该是 Gasly 在前面 ，Ocon 在后面。然后，车队这边下的指令应该是说，就是保护轮胎，然后不要过度的竞争，撑到最后。然后 Ocon 这边就说，在想的是，我才懒得理你，我就是要拼到底。所以 Ocon 超掉了 Gasly， 然后就没有再回头了。他真的是把那一套硬胎磨好磨满哦。那在 medium tire 黄胎这边也是第一阶段呢，也是开到没有抓地力为止。所以两台车子呢 ，Alpine 的这场比赛的战术呢，应该算是有凑效啦。那 Gasly 呢，运气比较不好的是，他有电池的，又是一次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哦，就是在电池系统上面是有出一些状况的，所以他才会说到后来呢，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使用电池的动力，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可能卡在了一些车阵中间哦，那轮胎的磨损呢，又比预期的要来的多、哦，所以最后他在大概最后十圈掉的排位是掉了相当相当的快、哦、不然本来应该是在第五、第六名的位置嘛，最后是以第十一名收尾啦，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呢，我们有听到 Team Radio 不是车队叫他们两个 Hold Position 吗？就我们看到 Ocon 就把 Gasly 超掉了。那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 ，Ocon 有说到，他说如果 Gasly到最后一圈还是跟在他后面的话，他会把位置还给 Gasly。好啦，大家听听就好、哦。这个我想话都讲得很简单，就跟我们赛后诸葛一样，就是 Gasly 毕竟是没有排在你后面，你要这样讲当然很容易啦。那大概认识 Ocon 的都会觉得说，你讲归讲，你应该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是 Alpine。那 Alpine 呢，就是差一点点又有一次双两位车手都可以拿到积分的一场比赛、啊、以过去几场比赛来说，我觉得 Alpine 的表现还算不错。要不是整个稳定度的一个问题呢 ，Alpine 今年的成绩应该不至于到那么差了。当然，直线的最高速度上面是输给其他车队，这个差距是有的、喔。大概，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应该是有办法补足的。但是我们也看过蛮多场比赛，应该 Alpine 是今年车子出状况最多的一个车队哦，甚至于比 Haas 啊，或是比这个 Alfa Romeo 这些车子都还常出问题哦。所以在 Alpine 这边呢，可能稳定性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能把这个排除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要稳住两个车子要都排在前十名是没有问题的 哦。这个是 Alpine 比较可惜，这个赛季比较可惜的地方。但在这场比赛的确也差一点点，两台车子都可以拿到积分哦。就 Gasly 啊，运气不太好啦。再来是 Aston Martin Lance Stroll， Lance Stroll 跟 Ocon 一样，是这场比赛让我很意外的两位车手。Lance Stroll 呢，第19名起跑，最后第5名结束。中间我们大概没有看到什么 Lance Stroll 的画面哦，但他最后跨过终点线是第5名，我也有一点点但是他其实在第一圈还第二圈，在前三圈吧，就已经跳升从19名爬到第9名的一个位置哦，这是蛮惊人的。当然因为第一圈他的队友 Alonso 带出了两三台车子哦，是有帮助他一点点啦齁。但是不得不说 Lando 这场比赛整体的表现呢，都比他的队友龙哥要好，这应该是蛮难得的一个Lando 的一个表现。那他这次是选择两停的策略哦，最后应该只有超 Ocon 不到2秒钟，大概 1.4、1.5 秒的距离，其实也没有很差哦。他其实在最后的两三圈，每一圈好像都比 Ocon 快个快1秒左右。 就是说如果能够再多跑个两圈左右，他搞不好可以超掉 Ocon 来到第四名的一个位置哦。好，那这边是Lance Stroll 这边可能这场比赛也证明了，嘿，他其实并没有比龙哥糟那么多啦齁。那龙哥这边呢，第九名起跑，第九名收尾哦。第一圈自己发生了一个错误，但他赛后表示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失误哦。他说，在他的计算中不应该发生这件事情。他赛后说，他想了好久，他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然后呢，过了一天还两天吧，是礼拜一还礼拜二，又有西班牙媒体在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说，他这两天从比赛之后都在想这件事。他怎么在第一圈失控的？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无法理解，他无法理解。这就可能是一个谜啦齁。那也因为他第一圈发生的这个意外，自己的一个失误，所以连带的带到了，算是 Bottas 因为这样子必须要慢下来停。其实 Bottas 本来不会撞到龙哥的，但是因为后面的 Sergio Perez 刹车来不及哦，所以是 Sergio Perez 撞了 Bottas 的屁股，然后 Bottas 再去撞到龙哥哦，所以 Bottas 这边是前后都有车子的前面跟后面都有受到损害的。那龙哥这边呢，其实就是因为 Bottas 这一撞，必须要进去换这个前翼哦，所以第一圈就进去换了前翼出来。那之后呢，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就是稳定在这个位置，没有我这边没有太多的笔记啦，只有龙哥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哦？撇开这些不谈，以 Aston Martin 这个礼拜的表现来说，速度上面来看，应该就差不多在两台 Mercedes 的这个位置哦。只是龙哥第一圈如果没发生这个失误的话呢，这场比赛理论上应该不会离 Lance Stroll 太远哦，甚至有可能跑在 Lance Stroll 前面。那因为龙哥在第一圈的这个失误跟前翼的损害之下呢，其实车子的平衡在第一圈就已经被破坏了，就是。龙哥说他在后面呢，其实他也觉得蛮有趣的、哦、他还蛮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哦，但就是蛮遗憾的，在第一弯他还是无法理解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个失误。好，再来是 Mercedes， 撇开 Toto Wolff 这边不去做更多的评论了，那就是 Mercedes 在这场比赛呢是有机会可以拿到第四、第五名的，纯粹就最高速度来看跟最好的圈数来看的话，那 Lewis Hamilton 这边呢是被奥斯卡皮尔斯有点被奥斯卡皮尔斯给毁掉了哈，因为卢森伯顿跟奥斯卡皮尔斯这边发生在第16圈发生了一个摩擦碰撞，那在奥斯卡皮尔斯这边碰撞完之后，他马上进去了，但是在卢森伯顿这边呢，他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去，就发生了爆胎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样子呢，他必须多绕一圈哦，在爆胎的状况绕一圈是很伤哦，一来是伤圈数，二来是伤车子。那他说他在这一圈大概损失了大概40秒钟哦，这40秒钟真的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纯粹就最终的一个结果加40秒上去，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拿到分站冠军了。当然比赛不是这样算的，只是卢森伯顿在当时的一个位置呢，的确是有机会去站上颁奖台的。那这的确就是为什么两位车手都有讲说，他们本来预期的目标是可以有一台车站上颁奖台哦。那蛮遗憾的是，因为Lewis Hamilton被奥斯卡 Piastri 这样一碰，算是不能说被搞砸啦，但就是后面就没有办法嘛，因为你浪费了大概。他说40秒我觉得有点夸张啦，后面算一下大概25秒左右吧，25秒最多30秒钟，但还是很多，这还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因为那个爆胎然后要这样子跑完整个16圈哦，是蛮真的蛮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蛮可惜的。Lewis Hamilton，不然在这个部分呢，你去扣掉之后，加上后面的安全车，理论上啦 ，Lewis Hamilton 没有第三，也有第四哦，在这场比赛。那George Russell呢，这边因为跟 Max Verstappen 发生了这个碰撞，被罚了这五秒钟，不然本来是在应该是可以去挑战第四名的位置，但当时他们好像都全部人都忘了他要被罚这五秒钟啊，加罚完五秒钟呢就被丢到后面了，就是George Russell比较可惜的地方。那George Russell呢，其实自从他们换上了 W14 这个把 Zero Side Pod 这个概念换掉之后呢，其实George Russell开的就没有很好、哦。有点像是去年Lewis Hamilton开 W13 的一个状况啊。我觉得George Russell好像还没有找回他的手感哦。 不应该是他的一个表现，感觉他也是开的有一点点辛苦。那这个是我不知道啦，给我的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啦。我觉得 JoJo 手相较于 Lewis Hamilton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看起来呢，我觉得 Lewis Hamilton 虽然说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的让他或是让车迷或车队满意，但是至少 Lewis Hamilton 在过去的几场比赛的回馈都是比较正向的。那 JoJo 手我就觉得他有点处于一个比较迷失的一个状态哦。可能没有到 Sergio Perez 那么之前那么迷失，但我觉得 JoJo 手还没有找到他对于这台车子升级改版或者你说改版之后的一个手感哦。所以这个是 JoJo 手我觉得过去几场比赛比较跟去年或者跟前年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是木瓜 McLaren 哦 ，McLaren Piastri 第18名起跑，曾一度来到第3名的位置，但因为当时跟Lewis Hamilton这个碰撞，他进去换的还是硬胎出来哦，所以他必须要再换一次轮胎，因为他前面两次都是用硬胎，那也因为要停了这第3次，所以后面的排位稍微往后掉了一点，最后是有追回到第10名的一个位置，当然有点点帮助，是因为 Gasly 的车子出了一些问题哦，所以他有点算是捡到了第10名，但是也是开得不错啦齁。McLaren 最后有拿到 Fastest Lap， 就是多赚了一分的一个这个积分，这是奥斯卡皮耶瑞。那你说他跟 Lewis Hamilton 的这个碰撞呢，我觉得是奥斯卡皮耶瑞错比较大一点点哦，他虽然说是 Racing Incident， 但是可能比较年轻啦，判断上面比较冲一点，那我觉得 Oscar Piastri 也没有必要在，其实真的也没有必要在那一个地方去冒这个风险啦齁，就是蛮可惜的地方。那 McLaren 这次又创下了这场比赛最快的 pit stop 和维修站的时间哦，1.99 秒吧，这是这场比赛最快的一个换胎的一个时间。那他的队友 Lando 就运气没那么好了，在第11弯的时候车子失控，然后造成了蛮严重的一个碰撞哦。这个是在应该是 VSC 之后，所以车子的轮胎温度可能还没有完全起来的一个状况。那 Lando 是说在他那边有开过了一个比较不路面没有那么平整，这路面有一个凸起的一块哦，有点像 Monaco 那边会有一块凸起的一个地方。他说他车子过去轮胎温度没起来哦，就失控了。这看起来的确也是这个样子。那他之后有被送到医院去做一个比较详尽的检查，去做一个预防性的检查。那之后是没事，几个小时后是有被释放出来哦。那他看这个撞的好像从空拍画面就已经看起来蛮严重。如果你去看 Lando 的一个车子的传回来的画面，那个画面真的晃动非常非常大，所以当时的撞击力是相当相当的惊人的，所以这个不意外啊。因为 Lando 说他一开始头有点晕哦，所以这才会是主要让他去医院做一个详尽检查的一个状态。那 Lando 这边呢，这场比赛也蛮遗憾的，没有拿到积分，但是他其实目前的世界车手排名是排在第6名的一个位置哦，但他跟前面的 Carlos Sainz 跟 Alonso 只差5分哦，所以他们 Carlos Sainz、Alonso 跟 Lando Norris 是有机会在最后一场比赛阿布达比这边来抢世界排名第4名的一个位置哦。再来是 Williams， Williams 两台车子呢都在前10名起跑，两台车子都有进入 Q3， 但是还是一样哦，很遗憾没有办法拿到，两台车子都没有拿到积分哦。但是在自由练习的时候，以 Williams 车队的一个速度来看呢，当时他们应该是有跑出直线赛道的最高时速。那在 Albon 这边呢，他说他预期可以好很多，但是在正赛的时候，就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受到了轮胎的磨损比他们预料中的要高很多，所以他说他这个整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有一点点，再过个5-6圈他就觉得轮胎就已经不行了，但他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原因哦。他说这跟他们在自由练习所收集到的资讯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之后是虽然只用一停，但是他说因为当下他们判定说如果再多换一次轮胎呢，其实会损失更多的时间哦，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用一停策略来进行比赛。最后阿榜是拿到第12名的一个位置。 那他的队友 Logan Sargeant 呢是拿到第16名哦。坦白说 Logan 在这场比赛也没有太多的画面，但是从赛后的访问啊跟一些William 车队自己公开的一个车手的一个回馈来看的话，车队也认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或者车手这边也没有犯错，就是纯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得去找一下原因哦，就是为什么跟自由练习这边的速度差了有一段距离。所以少点这边也讲哦，就说在自由练习他们其实信心是比较多的，比较足的，因为他们认为有足够的速度，但到了正赛的时候呢，发现一来最高时速好像拉不起来哦，他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设定上面哪里出了问题哦，或是整个赛道的温度啊，跟赛道的一个状况，跟自由练习的状况是差异相当大的。总之，他说其实以车子当时的状况呢，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再做更多的一个或者更好的一个进展了，所以最后还是拿到第16名的一个位置哦。那说 Sarge 这边也说呢，其实本来是处于一个有一点点可以去抢积分的一个状态，包含 Alex 小榜，但是在安全车出来之后呢，又把他们的希望全部毁掉了，因为他们就是打算做一个一停策略嘛，即便安全车出来了，他们也没有进去换胎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安全车把距离缩小之后，他们的轮胎其实反而是输给他们的竞争对手的，那在后面最终比赛的最终阶段呢，就没有办法去，基本上就处于一个算是待宰羔羊的一个状况哦，他们没有办法去发动攻击，只能比较被动式的进行一些防守。再来是 Hass 车队哦 ，K-Max 是第八名起跑、哦。那 Hass 呢，跟红俊一样，在单圈的单一圈数的速度上面是可以很惊人的，但在正赛的表现呢，往往是没有那么好的、哦。这次一样 ，Hass 老问题了、哦，预赛可以跑得不错，但是在正赛呢，完全拿不出应有的一个表现哦。那他说 K-Max 这边呢是第13名，那他是说他在一开始起跑，在第一套轮胎呢，可能还跑不到他们预期跑的圈数的一半就已经觉得不行了，他说后轮感觉就已经快压不住了。然后在整体来说呢，他们本来认为在比较冷的一个状况下呢，是可以延长他们轮胎或者他们以往过热的一个问题哦，不会出现那么快或是浮现的那么早哦，但是这次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跟红军这边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 K-Mac 这边最后还是只能拿到第13名的一个位置。 Hulkenberg 呢，他是引擎的问题哦，他说就到一半就好像没有动力了，所以最后是没有办法选择退赛哦。那他是说呢，在退赛之前呢，他认为他的速度都还 OK 哦，他本来有信心呢是可以去抢这个积分的，但是因为车子引擎出了问题哦，所以还是没有办法选择做了一个退赛。再来是 AlphaTauri， 抱歉、欸、不管是 Daniel Ricciardo 或是 Yuki Tsunoda， 我都没有太多的笔记哦。Daniel Ricciardo 第14名呀、yeah, 我本来很期待看到一些钢弹的联动的报道，好像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报道，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画面关于钢弹的部分哦，这我个人有点小小的失望啊。那在 Yuki 这边呢，是好像是变速箱出了问题哦，所以在还剩下四圈的时候就退赛了，因为那个变速箱真的出了问题。那他是说 Yuki 其实是少数在起跑抢了蛮多排位的一位车手，那这当然是因为龙哥所造成第一弯的一个混乱哦。Yuki 是这边获利的其中一位车手，那很遗憾到后来车子出现了问题哦，不然其实Yuki 这场比赛说不定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啦。那这是 AlphaTauri 的部分。那 AlphaTauri 呢，据传闻哦，已经因为之前说要改名嘛，那他们现在最新的消息指出会改成 Racing Bulls， 就是简写一样是 RB， 听说连车队商标的图案都已经出来了，这个到时候再来看看，如果有出来了之后有抓到第一手的新闻会尽快的，如果没有睡着的话可以在脸书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再来是最后是 Alfa Romeo， 周冠宇第15名， Bottas 第17名哦。周冠宇说呢，在第一弯因为龙哥的这个失误，所以他必须也要采取回避的一个动作，所以他这边他说多绕了一点点路哦。然后在 这边呢，他在 Medium Tire 里面，他是少数跑到30圈的一个车手。他说后面跑的就比较辛苦了。虽然说撑到30圈呢，就是一停策略，后来本来他们想两停啦，但一样哦，一停策略听起来是比较好的，只是说要撑这个轮胎撑的比较久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那他说后来因为安全车出来了，他就有点跟前面的一停的车手类似哦，他没有进去，没办法进去换胎，因为策略就没有办法这样执行嘛。那在那之后呢，他说接下来到最后的十圈呢，基本上就是有点就是跟好榜跟刷卷一样，就等着被人家抄而已哦。只是他说到后来没办法，想反击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反击了。那包太子这边刚刚提到，在第一弯的时候就前后被夹击了。然后他说呢，他在这边在除了前翼和尾翼这边，就是后面车底盘这边也有受到一个损害哦。他说在这边他基本上都知道他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他说还能撑完比赛已经算是不错了，但他说整体来说呢，他觉得这个周末还是蛮有意思的。那这是 Alfa Romeo 的部分。好，那以上是十支车队跟20位车手的一个赛后的一个回顾。好，那我们接下来聊 F1 跟 FIA 这边哦。Carlos Sainz 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过了。那另外一个是这一次的确哦，在规划上面呢，真的是比较偏向是一个表演。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后这边呢，真的是蛮好笑的，就是车手三位车手要先上一台车，然后这台车子还那位置看起来蛮挤的，为什么不给他们加长型的礼车哦？然后载他们到这个 Bellagio 的喷水池前面去接受访问，访问完之后再他们上同一台车，然后再开回去颁奖台接受颁奖，这样来来回回浪费了好多时间哦。我知道这是一个表演，但是我不知道哎，这个明年的规划可能可以再好一点点了哈。那另外要提到的就是，可能官方这边会被主办单位会被告的一个部分哦，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你没有赔偿做出合适当的一个赔偿哦。因为就像我刚说的，那200块其实有收到的人真的也不能拿去干嘛，他们很多商品都换不到，这个是当地的商品真的是贵到一个不行哦。这个我也觉得是想赚钱是一回事啦，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些特殊的活动下面一些产品会比较贵，但是如果你说一件夹克要卖到600块美金以上，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觉得600块美金这真的是蛮贵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商品在这个周末到底卖得好还是不好。那刚刚已经在开头的时候讲过大概对这场比赛的整个周末来说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做结尾就是整个周末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球球，那个球。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现场直播的时候，我是只要有画面带到我都在看那个球，我觉得那个球真的实在是真的太让人惊艳了，它可以做出太多的东西，不管是表情不管是播影片什么呀、yeah, 那个球真的是拉斯维加斯现在最好的一个东西。希望 F1 的每个赛道都可以搞这个球出来，应该会更加的有趣哦。有没有人注意到他平常是戴着安全帽的眼一个，然后两颗眼睛会跟着赛道上的车子在动，就像你在现场看一样，就是车子从你前面呼啸而过的时候，他那颗球球的眼睛是跟着一起转到，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来很快的跟大家报一下现在的车手排名跟车队排名哦。车手排名的部分，第一名跟第二名已经没有悬念了。第一名 Max Verstappen 549分，再来是 Sergio Perez 273分哦。第一二名已经确定了，第三名应该也是已经确定了啦。Lewis Hamilton 232分，第四、第五、第六呢？刚刚有提到呢，是这场比赛阿布达比还可会决定第四、第五、第六名哦，甚至于可能第七名的 Charles Leclerc 都可以来加入战争哦，因为 Carlos Sainz 跟 Alonso 是200分打平哦。Lando Norris 目前是暂定第六名，在195分 ，Charles Leclerc 在188分，接下来就抓手160分 ，Oscar Piastri 89，第十名 Lance Stroll 73分 ，Gasly 是62分 ，Ocon 58分哦 ，Albon 27 ，Yuki Tsunoda 13。Bottas 10分 ，Hockenberg 9分，然后 Daniel Ricciardo 6分，周冠宇6分 ，K Max 3分哦 ，Liam Lawson 2分 ，Logan Sargeant 1分 就是车手排名的部分。那在车队排名的第一名早就没有悬念了，红牛822。那在第二、第三名呢，这个周末也会来做一个决定，就是 Mercedes 现在392分在第二名， Ferrari 红军是388分。第四、第五名呢也是会改变的，有可能会改变的，因为 McLaren 284， Aston Martin 273。再来是后面第六名 Alpine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稳了120分。然后七八九十呢还有机会做改变，威廉目前是暂定在第七名28分，但 AlphaTauri 是21分， Alfa Romeo 16跟第最后一名的 Haas 车队有12分。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这个每差一个排位就是大概1100万美金的一个分配的奖金，年底分配的一个奖金，所以排名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金额是相当的庞大，尤其如果你是在七八九名、九十名这个呢，你甚至可能有机会跳两个排位的话呢，你就一次赚了2000万，甚至有可能3000万的一个奖金哦。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车队排名也是一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好，那就是拉斯维加斯站的赛后诸葛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今年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阿布达比站。那视状况而定呢，我应该还是可以为大家带来阿布达比的一个赛前简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